题。那刚才主席已经告诉我们，我的讲题是你们要听他。那这里的他很明显是指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听主的话。请大家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第三章。马太福音第三章是在你的新约圣经的第三页，就是大概打开 中间那一部分呢，然后向右，然后你就会看到新约圣经第二第三页。我们会读一段的经文，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读到第十七节，一起的来读马太福音。这里记载耶稣受了洗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，好，找到，我们一起来读到直到第十七节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，约翰想要拦阻他，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，耶稣受了洗，水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像鸽子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好，愿神他以他的话语来赐福于我们。这里记载耶稣的受洗，他来到约翰，然后要约翰为他施洗，当然这位约翰呢就是施洗约翰，其实也是他的表哥，因为他大耶稣呢六个月的时间。但约翰呢有一个特别的侍奉，他就是施洗，那他的名字呢就叫做施洗约翰。当耶稣来的时候呢，求他为他施洗呢，约翰呢想拦阻他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约翰老早知道耶稣的身份，他知道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。那弥赛亚这个字呢我们不熟悉，对吗？但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大家都知道，今天你到以色列国去，你说弥赛亚，他们会告诉你，我认识，我知道，就是我们在等待的那一位王，将要来的王。但他们忽略的一点就是，这位弥赛亚呢，先要来成为人类的救主，将来他再来的时候呢，成为世上的王。所以施洗约翰老早知道耶稣的身份，他也愿意降服于耶稣，但耶稣说，你必须为我施洗，这是要尽诸般的义。这一句话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会经过这个礼仪叫洗礼，所以在教会呢有洗礼，那这里的好多弟兄姐妹来自中国，你在国内有洗礼，对吗？有的在洗礼呢是所谓的浸礼，所以浸礼就是你整个人浸那这个水，所以叫做浸礼。那有一些呢是洒礼或者地礼，那我们这里呢是用地礼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洗礼呢？洗礼不是救恩的条件，不是得救的条件，洗礼是信主之后你已经是得救了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所以呢你就接受洗礼。这里一位弟兄他已经填上表格，不久他将要洗礼，他已经信了耶稣，他是我们的弟兄， 那洗礼到底是什么呢？洗礼是以你以耶稣认同。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在174页，刚才是第三页，然后你继续翻到174的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，好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读。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的死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啊，读到这里就好。那这三节的经文的意思是这样，我们的洗礼呢，是我们与耶稣认同，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埋葬，然后第三天复活，那40天之后呢，他升天回到天上。所以当我们洗礼的时候，我们是跟他认同，就是将来我们有这个盼望，人必定要死，按这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这是神的话语所讲的。但是信靠耶稣的人呢，我们死后有这个盼望，就像耶稣死后复活，我们也要复活升天。所以就在这一方面，我们以耶稣认同。那洗礼也表明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有新生的生命。因此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不是说我们的样子变了，这是讲到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有改变了，我们不再追求恶犯罪的事，我们追求的现在是神和他的公义，所以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所以我们有这洗礼的礼仪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经过的，就是你信了主，你要跟他以他认同，你必须接受洗礼。那耶稣的洗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呢？耶稣洗礼乃是以天父认同，他以天父认同，这是我的父，我是他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受洗呢，是他以天父认同。那这个耶稣的洗礼是在什么时候？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是在他侍奉开始的时候。侍奉开始的时候，耶稣是在大约30岁的时候呢，就向众人开始他的工作。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就叫施洗约翰呢为他洗礼，因为他以天父认同。在这个洗礼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一些事情。第一，我们倒回马太福音第三章，圣经在16节，第马太福音三章16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。所以神的灵降在耶稣的身上，这又是谁呢？我们在这里常常讲到圣灵，所以在洗礼的时候，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， 今天我们也说圣灵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为什么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呢？因为他要开始走向这十字架的道路。因为在他3年到3年半的侍奉呢，他要走这个苦难的路，受苦的路，所以圣灵给他有这能力来侍奉神，来将福音传给众人。为这福音的缘故，他愿意受苦。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圣灵来坚固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我们侍奉神的人都知道，为他工作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，因为凭着自己的力量，我们很多时候会感到很灰心。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来为主工作，传福音给众人。但因为我们有圣灵，圣灵给我们那特别的力量来为他工作。同样，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呢，也是如此，给他这力量来为福音的缘故侍奉神。那第二件事情，在17节，马太福音3章17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又是谁说的话呢？这是天父，很明显，因为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天父说了这一句话，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所以在耶稣的受洗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这就是三一神的真理。我们看到有耶稣、圣子，我们看到有天父，我们看到有圣灵。那在这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三个人是不同的，对吗？我们看到圣灵降在耶稣，所以有耶稣、有圣灵。然后我们看到神在天上，他说了这句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所以这是第三者。所以三个不同的人物，三一神的教义就是这样。所以今天我说，我们看到神，意思就是我们看到父、子，就是耶稣、圣灵。所以你说这三一神不符合我们的这理智哈，逻辑好像想不通，对吗？但在圣经里启示神，或者神启示他自己，所谓启示就是他告诉我们有关他自己，就是如此。因此呢，我们所信靠的是三一，有时候呢我们也称为三位一体的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不同的人格，父子和圣灵。现在打开到马太福音17章，我们看耶稣在他的侍奉。记得我刚才告诉你，耶稣在什么时候开始向众人传福音，在什么时候开始传道？大概30岁的时候。那我又告诉你，他在世上传道的时间约有3年到3年半。那大概在这3年半的时间的中间，大概在中间的时候，又有一件事情发生。我们看马太福音17章，这里呢，我们看耶稣变形象的这个记载。好，请大家打开到21页，刚才是第3章，现在我们是看第17章，在新约圣经21页。我们来看1到3节，一起读，找到了哈，马太福音17章1到3节，一起读。过了6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，暗暗地上了山上，就在那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 我们继续读下去，说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打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好，现在我们知道我今晚上的讲题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从这一段经文记载。我们刚才读到这第五节的时候呢，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听他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听耶稣，我们要听他的话。好，在这件事情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带了三个门徒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到山上暗暗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有其他的门徒嘛，他只带了三个，还有剩下多少个？耶稣有总共12个门徒，对吗？所以他把9个留在山下，然后带了3个上去，所以这3个门徒呢，有很特别的经历，他们看到耶稣变了形象，他们看到的是什么？他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在他的荣耀，所以耶稣在天上的荣耀的样子就是那样。那耶稣在荣耀的样子是怎样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天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看到他的荣耀，荣耀的面光。在这里呢，这三位门徒在世上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个特别的经历，看到耶稣这个荣耀的面光。那圣经说他的面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热头。到底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充满荣耀，像太阳所发的光。有没有尝试看太阳的光亮？很难 去说睁开眼睛来看，对吗？这就是太阳的荣耀。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就是充满那种的荣耀，荣耀的光明。还有什么呢？他又说衣裳洁白如光。我不知道当天耶稣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，什么颜色的袍，但这里告诉我们，他的衣裳变了洁白如光。所以这三个门徒看到的就是耶稣在他的荣耀里面。然后有2个人显现，一位是摩西，一位是以利亚。那摩西、以利亚呢，是旧约时代的人物，他们已经不在这世上了。那他们从哪里来？很明显是从天来到这个地上，所以他们也有很特别的经历，对吗？所以有人说他们两位呢，就代表着将来的这个荣耀的圣徒啊，要来到这个地上呢，与耶稣同作王，可能是这样。因为圣经的确有说这信徒呢要与耶稣一同作王，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地上，有摩西还有以利亚。然后彼得看到这两个人物呢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我为你们打3个盆。我们知道3个盆呢是给哪3个人？耶稣、摩西和以利亚。那在这时候呢，圣经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然后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。所以那时候他们指着彼得、约翰和雅各，对吗？他们都听到了这一句话。听到什么话呢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两句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跟马太福音第3章是一样的。 记得吗？耶稣受洗的时候讲了天父讲了同样的一句话。好，在这里呢他加了一句，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看的，你们要听他，你们要听他，就是听耶稣的话。那这个耶稣变形象有什么目的呢？刚才我说耶稣他的荣耀的样子就是那一样，我也说这个摩西与以利亚呢，是有人相信是代表着将来圣徒来到这世上与耶稣一同作王。这很明显的就告诉了我们，这一个经历呢乃给我们现在的信徒知道将来荣耀的国度，将来耶稣要回来当王做王。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个耶稣呢？一个脸发光衣闪发亮光的主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在这世上过着一个很谦卑很普通的一个人生，最终呢钉在十字架，因为他来第一次来是要做我们的救主。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做王，我们在等待他的再来。所以圣经记载这个故事来给我们看到，我们有一天要看到这位荣耀的救主，我今天所侍奉的主耶稣基督，有一天他也要以这样荣耀的显现。所以神给我从这一段的经文看到一件很有鼓励的事情，希望我们也能够从这里看到同样有鼓励的话语。然后天父说你们要听他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听耶稣的话。那我要引用希伯来书第一章来讲这个题目。希伯来书第一章呢，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。刚才我们与主席读了一片，打开到新约圣经252面。好，我们看第一节，我们再一起读第一节和第二节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教义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住世界。好，读到这里就好。这两节经文呢是这样的告诉我们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。那启示我刚才说就是神他透过他的方式让我们认识他，所以我们称为启示，神的启示。所以神让我们看到认识他，就是神。那神透过什么使我们认识他呢？第一，神透过他的创造让我们认识他。那保罗在罗马书一章18-20节，罗马书十八章，对不起，第一章十八节，罗马书第一章18-20节是记载在我们新约圣经170页，让你翻开到170页，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好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读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知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看，但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好，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，这本书是保罗所写的，他告诉我们有关神的事情。第十九节呢，人所能够知道的，就是人能够知道啊，原显明在人的心里。显明这两个字呢带有启示，就是神启示在我们的心里，启示我们了。就是这个缘故，人啊，无论你住在什么的地方，什么的社会里头呢，人的心里总是知道有一位主宰的存在，意思就是有神的存在。人无论讲否认神，无论人说我不知道怎样去认识这位神，但是他们心里知道有神的存在。我们需要去上学才认识神吗？不需要。那我们需要识字，认识字哈，我们才知道有神的存在吗？不需要。不用上学，人心里知道有神的存在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然后又说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怎样显明呢？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了。造天地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真正的去思考这个天地啊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想到有神。最最基本的哈，我们看到往天空，一往天空看，我们看有星，有月亮，有太阳啊。那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地球。请问地球是什么形状？地球是什么形状？圆的，对吗？我们现在都知道圆的哈啊，但是很久以前中国人以为是这个四方，是四方的哈，因为他们从这里看出海，那看到那边好像就没有海了。来，如果你的船呢走得太远，怕它就是掉下去了哈，对吗？所以以前的人呢，航海的时候呢，不敢出海太远。那今天我们知道是圆的，那我们知道哈，如果今天我从这个地方开始，那一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其实呢，我走回来，对吗？因为这个地球是圆的啊，圆的。那我们人类住在这个圆的地球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有没有想到一天我们会倒？有没有？没有哈。那我在想，哇，现在的高楼起了30、50、70啊，那最高的有多少层？啊，我记得台北有101，对不对？101层呢？啊，当然这个台北101不是最高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这个阿联酋的，是阿联酋吗？啊，迪拜的这个他的这个对，其实他最高不是因为他最高，只是把上面放了一只直直的铁在上面哈，所以你算的最高的，哈哈，好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想，哇，见到这样高啊，你没有想到说这个他转到下面他就掉了下去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啊。我们说，哎呀，我都知道今天呢有这个引力把它拖住嘛， gravity 把它拖住，所以不会掉嘛哈。 OK， 那我告诉你，真正的这个引力不是我们在科学，只是在科学讲的这个引力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个引力，这个力量其实是神本身。因为圣经说神把这个地球啊把它拖住，你看是神，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有神的存在。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，有关神的事情明明在我们心里显明了。无论你住在新加坡，你住在中国，你住在这个最偏僻的地方啊， 你知道有神的存在，因为神透过他的创造启示了他自己。所以朋友，不要否认神，我们要来相信有神的存在。那我要告诉你，有神的存在最好的、这个证明啊，证明他的存在、啊、是因为我们人有灵魂，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个灵魂是人、是神所赐的。所以当他造我们的时候呢，他给我们有灵魂，使到我们成为万物之灵，我们是有灵魂的人，有灵的活人，我们有灵魂。所以我们跟其他的有生命的、东西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。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证明神的存在、啊、那除了这个创造，神又接着哪一方面启示他自己呢？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，圣经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呢，他开始的时候说，在古时接着、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晓谕就是对他们说。所以接着先知神向以色列人说话，让他们知道神他的话语，让他们认识神是谁。在古时就讲到以前、啊、那开始的时候他说神记在古时、啊、其实当你看这个这一段话，神在古时接着先知、啊、其实他与旧约的第一句话很相似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旧约的第一节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好，这里是古时神接着众先知。所以我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，在圣经的一开始，在所有的生命的一开始，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在这里他说古时，就是开始提出古时、啊、神就透过先知晓谕以色列人的列祖。所以神要启示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自己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对吗？这里神记在古时接着先知、啊、启示的是什么？是他自己。那今天我要告诉你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一位神，要认识的就是这位真神。若我们求神，我们拜神，我希望我们所拜的是真的，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是那一位创造我们，赐我们有生命有灵魂的神。好，那今日呢？第二节，就在这末世，接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。那这里我们就包括那时候的信徒，就是当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呢，他是写给教会，写给一群的信徒啊。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呢？当我们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呢，它的起头没有讲到谁是作者。很多时候你看其他的书，他说我保罗写信给这个地方的教会，对吗？但是这里呢，他却没有这样的开始，他也最后也没有说我向某某人问安，他没有这样写。所以我们不知道谁是作者。一般上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保罗，我说一般上、相信是保罗所写。当然今晚上我们不要用时间去说哦，我相信是保罗写的，因为有这个谁写的不用紧，但主要的是神要作者写这一本书，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看到神是谁，让我们懂得去敬拜他。好，在这末世接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我说今天，但是圣经说末世，那末世是什么时候呢？末世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好，再翻开到马太福音24章。今天我故意用一些马太福音，因为其实有附类的经文，但我用马太福音，因为当你翻的时候呢，就容易。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来看3到8节。马太福音是在我们新约圣经的第30页。马太福音第24章第3节，第30页都找到了哈，我们一起来读3到8节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依照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读到这里就好。好，这里有两句话，在第3节，门徒问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依照？末世，世界的末了。同样的，当我们讲到末世呢，我们是讲到世界的末日啊，讲到世界末日，世界末日。现在书本啊、电影啊都讲到世界末日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世界的末日是从圣经来的。所以门徒问耶稣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然后在第六节的最后的一句话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对啊，所以所谓的末日、末期啊，是指着同样的事情。那末日、末期是什么日子呢？它指的是耶稣回来前的那一段日子，明白吗？所以在末世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呢？要等到耶稣第一次来离开后，对吗？离开了我们才可以讲到他回来吗？OK， 如果我还没有离开，我讲我回来，对吗？所以讲到末期耶稣再来，他的意思就是耶稣要为我们死，3天后复活，40天后他升天，对吗？升天到哪里去？回到天堂，回到父那里去。那我刚才说有一天他要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从他升天后到今天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叫做末日、末期，就是耶稣回来的。你说牧师这样久了，2000年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大约有2000年了哈。对呀，就是有2000年了。那在彼得后书呢，就有人问，你们说耶稣要回来，经过了这样久的时间，耶稣还没有回来。那彼得后书，彼得写后书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？大概在主后60多年的时候，66到67，就是说那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的时候，对吗？所以彼得后书呢，是耶稣升天后大概20-30年的时间啊。20-30年后呢，就有人问了，你们说耶稣要回来，要回来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他们在等，等啊等啊等啊，今天我们也在等，对吗？过了多少年呢？2000年了。那彼得就告诉我们，神不是单言了， 不是神说哎呀我忘记了我要回来哈，不是，他不是单言，但是他在显怜悯宽容，他不愿一个人沉沦。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讲的哈，愿人人能够悔改，你知道吗？在这2000年的时间呢，他在等，等什么呢？就是等世上的人悔改。朋友，若耶稣还没有回来，因为他在等待，等你能够来相信他，不是单言，不是他忘了，耶稣一定回来，一定，有一天我们要看到他，亲眼目睹他，他在显宽容和怜悯。我希望你能够赶快的来信靠他。末世这一个字也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用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好，我想在提摩太后书后就结束今晚上的信息，因为下个星期呢我会继续讲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就用提摩太后书，请打开到提摩太后书。新约圣经是其实是在希伯来书的前面而已，对吗？前面几页，提摩太后书245页，从244到245页。好，我们来读第一节，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第二节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半赌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情，情不节俭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避。好，读到这里就好。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该知道末世，对吗？记得末世吗？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，神接着谁向我们说话？他的儿子，对吗？他的儿子啊，末世就是自从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为我们死、埋葬、复活、升天，他的话语继续向我们说，晓谕我们。末世是他来之前，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。他什么时候来重要吗？时间不重要，重点呢是我们要预备好他的来。你说牧师怎样预备自己等耶稣来呢？你要来信靠他，因为你不信他的话，那你不算是预备好了。我们要预备好来迎接他的到来。所以在末世的时候，接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，把这句话跟在马太福音17章耶稣变了形象，天父像云彩下来，记得吗？然后他说了三句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然后第三句是什么呢？你们要听他。末世神晓谕他自己，让我们认识他，透过他的儿子，我们今天要听他儿子的话。好，我要继续讲这个题目，为什么我们要听他的儿子？答案就是因为他就是神，他是那一位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。为什么他的话有权威？因为他是神。所以在下个主日呢，又是轮到我讲，所以我有机会继续来讲到耶稣是神，我们要听他的话。然后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，你再回去读，可能有一些疑问，为什么父说这是我的爱子？那子跟父又如何是同等呢？ 对吗？我们说三位的神是同等的，他们是神，他们都有这个神的权威和荣耀。那为什么又有父又有子呢？因为若是父子的话，那我们的地位就不同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若我是父亲，那个是我的儿子，他要听我的话。好，我希望透过三个星期的这个分享呢，来解释这一点。我也希望在下个主日呢，能够看到你们。今晚上我要强调的就是，神的话语接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显明，我们要听他，因为我们都能够顺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父上帝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知道神你的旨意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，帮助这里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那一些还没有信靠你的，愿他们能够来认识你这宇宙的主宰，天上的神。我们将自己交托，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